人出处诗篇九十篇。我们接下来将时间交给桂宏长老。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一起来这边一起来敬拜爱我们的上帝。在开始聆听神的圣道之前，也邀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美好的时刻，愿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祝福我们等一下传讲以及领受你圣道的美妙时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周主正道周节以求告耶和华名来为我们传讲神的话语。那提到求告耶和华名，当我们人知道自己是必时软弱的时候，才开始呼求，懂得求告耶和华的名。而求告耶和华名也是上帝给我们属神儿女的人一个非常极大无比的恩典，是一个特权。我们对于祷告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但又常常觉得不知道怎么样如何来跟上帝祷告，尤其在艰难困苦的时刻。就如巴克在他有关祷告的著作中所形容的，在祷告的经验上，我们其实都是可怜的挣扎者。因此我们需要从圣经更多的学习祷告，珍惜上帝给我们这份特权。诗篇是圣经当中收集许多向神祷告的一些祷告词，他收集了150篇的祷告词，分为5卷，它是很特别的一卷书，是人向神说话却被成为神的话语。因神喜欢聆听我们跟他说话，而他透过诗篇，透过实在的跟我们成为人的样式的人，这些人他们该如何来跟上帝祷告。诗篇150篇当中分为5卷，前3卷称为大卫的诗篇，第4卷开始表达的是大卫王朝的陨落。当圣殿被毁的时候，在89篇，也就是前3卷的最后一卷的最后一篇89篇，引用的诗人跟上帝呼求，我们要等到何时呢？主啊，你在哪里呢？而90篇就是第4卷，紧接着第3卷的开头，他立刻的把摩西的诗篇来当作第4卷的开头。摩西，神跟他立约，拣选了以色列民，带领拣选他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成为神的子民。此时此刻，在编辑这样书卷的人，他们其实觉得此时此刻需要回到摩西，回到摩西的祷告。而诗篇的90篇也是唯一一篇摩西的祷告词被收录到诗篇当中的。摩西大家都不陌生，摩西著作的摩西五经大部分的内容来自于他。而摩西他一生的人生分为3个阶段，我们知道他前面40年因为在婴孩期间蒙神的拯救，得以进入豪华的皇宫当中，得到许多的机会，学会了埃及一切的知识。而他不以住在皇宫为满意，他看到他百姓在受苦当中，而此时此刻神在他不预期的情况之下，使他催逼他离开了皇宫。而此时此刻他到了米甸的旷野，因为他一次的机会可以认识米甸的祭司的女儿，而后来成为米甸祭司的女婿。最后的40年在旷野，他蒙神呼召，荆棘焚而不毁的这个神迹，神呼召他 亲自跟他启示了他自己，而开启了他后面四十年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旷野当中而迎向迦南地这段很特别的经历。摩西他不仅仅在认识神上面，我们可以透过摩西五经来看到，哇，这位真是先知。更特别的是摩西的祷告，他在尤其在两次以色列人得罪上帝的时候，他的祷告跟我们众人祷告非常的不一样。金牛犊事件，探子失信的事件，当神的怒气要发作，特别跟他讲说我要留你这个民族，就单单你，单单的民族，但是他说不，神不，这是你的百姓。所以之后他也成为众先知当中代祷侍奉的典范。先知除了传讲神的话里面，其实他很重要的是一个祷告。我们读先知书可以看到，神透过先知来体察人的光景，体察他的心意，向神来祷告。而摩西就是那位先知的先知，所以在他的祷告时当中一定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接下来我邀请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诵读摩西在诗篇唯一的一篇，诗篇九十篇，请弟兄起，姐妹引，然后最后姐我们一起诵读，弟兄起。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所所做的功，我们所所做的功愿你坚立。这十七节的经文分为三段，第一段是陈述摩西对神的认识。我们首先来到神面前，要知道我们所求的是谁，我们向谁求。第二段是人对自己的认识，从神的视角反思自己人生。第三段，因此我们知道我们的情况，我们是谁，上帝是谁，而知道怎么样来跟上帝祈求。所以第三段就是在于我们开始摩西带领大家众百姓当然来到上帝面前呼求神。所以总共分为三段，第一段是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这一串很特别，他摩西竟然以居所 来表达他对神的认识，神是他的居所，以到他人生的境当中，这是他的体会。我们对居所认识是什么呢？是豪宅吗？是皇宫吗？是帐篷吗？我印象中很深刻的是在一部电影《游牧人生》，《游牧人生》就是谈到一个开的露营车到处，他的居所，他的住家就是露营车了。那他有不同的情况之下，而他开头有一段对话是他跟他的家教学生对话。那家教学生说：“你现在是 homeless。”他说：“没有，我不是 homeless， 我是 houseless。”所以我们知道，硬体的建筑不代表是我们的家。我们会称呼他家，那是必须要在当中我们感受到他有家的感觉。家的感觉对摩西来讲，他虽然在旷野当中的帐篷，但是他觉得神是他的居所，神是他的居所。因为家的感觉对他来讲就是遮风避雨，他经历云柱火柱的保护避难所，他经历耶和华帮他们把敌军除去，他每天得到玛拿的供应，当没水的时候甲磐石出水，灰幕在他们当中，神与他们同在，聆听他们祷告。40年当中，他经历到的是神，他是他的依靠。就如在罗马书所说的，万物都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他。所以居所就是我们可以深深依靠的地方。在诗篇91篇，紧接着诗篇90篇当接下来的，在收录这个诗篇卷的人，用心的把91篇。放在90篇以下面，91篇就作为神是我们的居所，有很深刻的描述，很详细的描述。牧天牧师他在生活与信仰的分享栏当中，有前阵子有一系列的分享，对针对诗篇91篇，大家回去可以详细的阅读，更深的体会为什么以色列民体会到神是他们的居所。奥古斯丁他在整个人生当中的追逐，他享受的各种学习学问也好，或是各种升官娱乐也好，之后神的恩临到他，他回到神里面，他写了一本叫做《忏悔录》。他说：“你创造了我们，给我们一颗永无止息安宁的灵魂，直到我们回到你面前，归回你。”在你里面找到那真正的安宁。所以神是我们真正最后的归属，而此时此刻神就成为我们的归属。所以神是我们最终的渴望，居所表达的是这样的深刻。那奥古斯丁他本身的人生体验也是这样的体会。所以接下来摩西表达他对神的认识是神是他的居所，也是他们世世代代的居所，也是他永恒的居所。这是他认识上帝，他知道他必在上帝里面。可是接下来他就反思人的观景如何呢？在人的观景当中的第一段前半段是3到6节，你使我们归于尘土，说你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了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这边诗人在5到6节、尤其第五节用3个词来描绘时间流逝的非常的快。这3个词分别是如水冲去，如睡一觉，如生长的草，早上发芽生长，晚上就割下枯干。在旷野中，水来得快去得快， 在睡觉的过程当中，除非你失眠，不然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一瞬间。在旷野当中生长的草也是如此，很快的就枯干。说人生是极为短暂的。那第二段是在七到十一节，他所表达的是：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了连日，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摩西如何行人，他若从上帝的视角真实的来反思自己的人生呢？他用叫一声叹息。所以人生不只是短瞬间，而且是苦。就算你现在所惊夸了，回头一看也是一声叹息。他用一声叹息来描述整个人的景况。而右下角这个画作是孟克的画作，他画了呐喊。孟克他在一个峡湾当中，他看到太阳西落，那他那时候景况，他是一个绝望的景况，他的心灵处于非常的孤寂、绝望、痛苦。此时他画了这个画作，他特别用波浪状来描述呐喊当中的回音，它颜色是用血红的颜色。如果要大家看那个真正的颜色，然后怕电脑显示颜色不一样，至少我这边颜色是不一样。可以去看玉林姐，她有个神圣的遗忘，她里面对这个画作有很深刻的描述。而孟克他就是用呐喊来表达人生，更为激烈。所以人现代、过去、将来都一样。或许不能说都一样，可能更大的痛苦在当中，所以他必须要用呐喊，他不是用叹息。或许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看到，我们也听到很多不同的呐喊，从网络当中，从媒体当中，世界来的，从歌曲当中，聆听歌曲当中的呐喊，那个情感。但可惜的是，呐喊回来的还是没办法修复你。或许一时的一个情感的发泄，所以祈求我们跟神呐喊。诗篇很多诗人跟神呐喊，我们呐喊要跟神呐喊，神的拯救就在当中。所以不管是一声叹息也好，一声是呐喊也好，怎么跟摩西所认识的永恒的上帝、自由勇往者那个上帝、是世世代代做我们居所那个上帝有这么大的落差呢？知道神是怎样的神，他期待我们跟他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的情况之下，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就会向神来呼求，呼求我们最需要的，呼求神最想要给我们的。所以接下来就是开启了摩西智慧的祈求。智慧祈求的首要就是了解神怒气的权势。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要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我们能够反思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一生的光景，真正的来到神面前反思我们自己，我们是如此的得罪上帝。圣洁的上帝面前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我们所面对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在先知以赛亚先知所表达就那么 深刻，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说祸哉，我是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如今我遇见了万军之耶和华，我灭亡了。而摩西当他求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也只能看到背面。所以神的圣洁让我们知道，我们来到神面前所承受的是何等的愤怒，因此我们要来神面前求那神的怜悯，求你转回，求你转回。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祈求。刚才提到旧约，大家所体会的上帝，有人提到说，旧约的神跟新约神有些不一样，我们的感受可能不一样，但是上帝没有不一样。那感受不一样是因为有奇妙的恩典在当中，但是新约也有提醒我们，在希伯来书说，落在永生神手里真是可怕。在爱德华兹的一个著名讲章当中，他以落在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描述的，你与地狱之间所隔的只是空气而已，只有上帝的全能跟美意才把你维护住，若是上帝收回他的手，就是薄薄的空气，我们就落在地狱里，并不能扶持我们透过这个薄薄的空气。这薄空气指的是我们所追求的名利、权力、金钱、甚至道德、名声、名望等等的，都不能保护我们。其实上帝的全能的手托住我们，那我们要来知道我们的情况是那软弱必死的人，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呼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倘若神可以说算了，我赦免你，倘若神可以忽略他圣洁公义的本性，耶稣就不用上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知道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一个满有真理圣洁的上帝，公义、慈爱、怜悯，所有神美妙的属性，不单单只是我们都认识到，从人身上认识到那不像爱的爱。摩西为神的百姓祈求神的赦免，神转回，耶稣成为那真正的挽回剂。摩西击打林磐石，耶稣就是那被击打的林磐石。摩西在旷野举蛇，耶稣人子被举起来，吸引万人归向他。这是说的在当代基督十字架所描述的。如果我们不相信罪会惹动怒愤怒，有部分原因其实是因为罪不会让我们生气，我们是很冷漠的，不为所动。罪不会让我们生气，不止我们自己罪，别人的罪等等都不会让我们生气，我们与罪隔绝，不是而因此跟神隔绝。我们对罪的认知必须要来到神面前求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必须看清神是罪人不能亲近的，然后才能感到基督为我们开通的路是何等的可贵。我们必须明白愤怒是何等的大，才会了解上帝的怜悯是何等的大。我们知道摩西虽然是一个典范中的典范人物，但是最终他还是不能进迦南美地。上帝的恩典让他能够看到迦南美地，亲自为他埋葬。但耶稣基督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坐在自己的右边，将来将万有都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所，将来要领我们。而在复活节的时候，我想 陈院长有特别提到说，他称我们是他的弟兄，领我们进到父的荣耀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所以彼得前书提到说，你们蒙了重生，是不是由于人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就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要脱离枯干凋谢的人生，唯有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恩典而所赐下那大能的福音的大能，才能够使我们脱离，唯有主的道。所以接下来摩西向上帝来祈求我们更深的体会他的慈爱。当一个人知道自己，认知自己是深刻被爱的时候，此时此刻他是人生当中一个最快乐最欢乐的时刻。这是法国哲学家、文学家、的一个胡果 的一个、名言、保德主的慈爱，他用保德神的他的呼求的名称真的是贴近了、我们真的是需要保德主的慈爱。我们如果要一生欢喜快乐，我们需要神的慈爱满意着我们，充满了我们，求圣灵将神的爱满满的浇灌在我们心中。新约在保罗用浇灌，在旧约摩西用饱餐。而接下来约翰福音也提到说，我们住在神的爱里面。而神的爱是什么爱呢？在约翰一书提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们，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得见他，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指望的，这样指望的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神的慈爱不是溺爱，神的慈爱是合乎他圣洁公义真理属性的爱。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指望的时候，我们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神圣灵的大能在我们奔跑天路的过程当中，他的慈爱不是溺爱。我用旧约的两个例子来表达，这两个例子是父子关系。先用约瑟，约瑟大家都知道说他是一个蒙爱之子，蒙爱之子有双关语，他在家里当中是最被疼爱的，是约瑟的才艺。那后来他是蒙上帝的爱而认识到上帝，而成为他们全家的拯救，那样的爱。如果约瑟只在溺爱的父家中，如何成为神所用的器皿，成为以色列百姓拯救他性命的器皿呢？说神的爱不在约瑟的规划当中。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拼图，我们应该说一直看到的都是拼图，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看我们的儿女，包括我们儿女看自己，我们期待我们有蓝图，偏偏我们看到的都是拼图。我们心中的蓝图，偏偏我们的拼图跟蓝图就有很大的落差。约瑟或许大家所羡慕，年轻的时候当他宰相，毕竟是少数的。我们再来看他爸爸好了，这一期上礼拜谈到的是约瑟啊，雅各，对不对？雅各，他爸爸雅各。雅各的一生哦，他见到法老王的时候，他说：“我一生如何？”他怎么形容？他130岁，他说：“又短又少又苦。” 跟我列祖不能比。我觉得神带领雅各在这个就是一个起点，所以他一生当中，他最后的时候是祝福，成为祝福之子，成为敬拜，伏在床头敬拜上帝的那一位。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上帝，永不放弃的上帝，所以雅各称为叫拣选之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不离不弃，我们可以在当中他的慈爱当中去领受那蛮有慈爱的上帝。所以当代基督十字架特别提到说，当你困难的有困难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可能习惯了双目定睛的就是拼图的样子，此时此刻那个样子，就是最后这痛苦的时刻。如果我们知道神是那个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的上帝，圣洁的上帝，我们所领受的是神这样何等的慈爱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就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上帝，基督钉十字架基督那样的大爱，使我们知道没有任何是谁是什么东西，完全没有可以隔绝这样的慈爱。神既不爱惜自己的独生爱子，岂不把他和万物白白赐给我们吗？所以在这本书当中，他只要若十字架可以称为一种悲剧，他乃是照亮其他一切悲剧的悲剧。最后摩西来到神面前祈求，祈求可以认识我们对神的爱慈爱要需要更深更深的认识。渴望的认识神是摩西最深刻的心愿，这也是神最希望我们跟他来面前跟他祈求的，也是保罗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任何隔绝我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我都视为粪土，不管他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来到神面前祈求的，如同摩西一样，摩西带领我们也为我们祈求，为众儿女他们子孙他们能够更认识上帝，真的认识建立那样的关系。所以摩西他本身经历到了上帝，在旧约圣经描述的是他是一个敬忠的仆人之外，他也是一个像朋友一样的关系。仆人是一个谦谦卑卑完全束缚的，在各样的需要被管教的时候能够体验神的心意，而虽然此时此刻是不愉快被管教的时候，但是当你结出平安的果子的时候也是欢喜快乐的。我们渴慕渴望跟摩西一样有这样朋友关系来到神面前，我们也渴望我们的子女有这样的关系来到神面前。母亲节将到，我们相信每个母亲的祷告都是这样，如同奥古斯丁的母亲一样为自己的儿女祷告。而上帝在约翰福音在耶稣对我们的应许当中也告诉我们，我们是有这样的盼望，这是神的应许。我不称你们为朋友，我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说的话，你们知道我的话，你们藏在我的话里，我就藏在你里面。所以这前面这段经文紧接的是什么？就是一个枝子连于葡萄树，就是主自己称呼的，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你们是枝子，唯独连于我，而连于我你们就可以结出许多丰盛的果实。而这个就是一个景象，神慈爱的景象，我们跟神建立那深刻关系的景象，能够认识神，而神在荣美能够临到我们，这是神的应许，我们跟他的性情有份。最后我们来到神面前祈求，我们来为我们祈求，为神的众儿女祈求，我们来仰望上帝，让我们经历那他丰盛的慈爱，使我们能够脱离那
痛苦短少的人生，让我们能够一生一世欢喜快乐，不管那样的处境。邀请弟兄姊妹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我们真是你的儿女，我们真的是你的儿女。你用各样的处境，你的爱临到我们，要我们得那如同我们是你儿女那样的益处。主，求你让我们定睛仰望你的慈爱，早早保得你的慈爱，我们能够欢喜快乐的在这一生当中。愿主祝福我们的众儿女，我们的新世代，使他们在奔跑你人生的道路当中，知道在你手中，虽然我不知道蓝图，但主你知道，你的慈爱我相信，我们可以将欢心的交托在你手中。愿主你亲自建立我们所做工，我们所做工愿你建立。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门。